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的第692节。这一节课是在1974年的4月24号的星期三举行的，主要的内容是在谈同时梦以及我们脑袋还没有用到的区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在学习身心灵的过程当中，常常听人家讲说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第三眼，也有人称之为松果体，是在我们的眉心当中。如果我们用到那个部分的脑袋的话，我们会具有通灵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具有意识能够跨越出自己的身体的能力。所以这一节里头是专门在讨论我们脑袋这个还没有用到的部分，一旦我们用到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具有能够跨越我们自己的意识，能够到其他的身体，以及能够了解到其他的个体的经验。以一个比较更根本的方式来探讨的话，我们了解到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意念，我们是一个意念住在一个身体里面，利用我们的身体感官把我们的意念能够实现出来，以物质的环境来实现自己的意念，再把我们的意念在物质界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我们在物质界的这个意念的表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行动，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念对物质世界的行动。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话，那么以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这个自己能够更加的开放感知的范围，那么我们的行动也就会更加的快速，我们能横跨到其他的次元的行动也就会慢慢显现出来。简单的说，就是意念以某种方式变成行动，我们把意念变成行动的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在物质界，我们也在梦境里头，也在其他的次元。而我们目前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意念变成行动，也只以自己的行动当作是我们唯一的意念。这就是这一节赛斯所提到的，我们是一个意识流。各位朋友可以从这一节一开始所提到的真的现象，在691节真接收到很多政府机构的电话，甚至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打断，警方人员不断的打电话给真做什么呢？是因为有失踪的人口，警方透过跟真联系，能够由真去取得这位失踪人士的信息，然后接着再谈罗的双重梦或同时梦。接着赛斯是提到个人的意识是如同意识流那样。各位从这些信息当中去思考一下，从我们个人的意识一直到我们所能行动的这个范围跟过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各位去想看看，如果是200年前的话，那么如果我现在在美国的话，首先我不可能从台湾到美国，因为如果要从台湾到美国的话，我可能要旅行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到南美洲来。那如果我到了南美洲，我就不可能跟台湾的任何亲人联系。然后到后来有轮船之后，可能从台湾到美国2个月3个月就可以做到了。但即使是那样的话，我能够扩展的范围也只有是我个人的有限距离的，我个人所能够触及的范围。我没有办法用电信的方式跟全世界的人做联系。在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也许可以透过他的直觉力以及他想象中的感受去写其他人的故事，而这些其他的人有可能是他在他的潜意识里面去收集到的他的其他面向的自己，或者是以通灵的方式，以直觉力的方式去取得其他人的资讯，于是他能够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去把这种感觉以小说的方式写出来。例如说像以前荷马在写奥迪赛， 他当然不可能能够体验像他所写的史诗那样去体验一个时期的演变以及战争的状况。像他所描述的特洛伊木马屠城记，他有没有亲身体验木马屠城记，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么栩栩如生，就好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样的真实。这就是我们意识能够拓展到什么程度，我们能体验到什么程度。当然除了我们个人之外，如果是早年的人类的话，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随着我们的意识的拓展，随着我们的功绩的发展，尤其像最近这几年的所谓的资讯的爆炸，尤其是在电脑上面快速的发展，我们的祖父一定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的每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在看全世界的所有的信息，在看电影，在听音乐，根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意识从那个小小的方块当中移开来，因为他们的世界就是他们眼睛跟耳朵能够触及的世界，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一个小小的掌上的小东西，既然涉及到一个人可以学习到任何东西，不用向老师学习，而是透过这个小小的掌上的小东西就可以学习，透过这个小小的掌上的小东西，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大的财务上的利益或者是损失，也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东西去交朋友，去传信息。就比方说我现在在美国，我现在所录的音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能够传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做完全不同的连结，而我们透过的难道不是电信吗？难道不是一个磁波的作用吗？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情绪具有磁波的作用，那么各位可以去试想看看，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的双重梦也好，我们通灵的能力也好，或者是像真可以向警察局去提供那些失踪人士的消息也好，也是一种磁波的作用，只是这个磁波的作用就如同现在的这个电脑科学技术一样，一旦我们了解到磁波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联系的范围就更加的广大了。假如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利用我们的脑波的话，就如同我们现在在利用我们的电脑技术一样，电脑技术只不过是把这个磁波用一种连接的方式，互联网的方式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假如我们利用我们意识是连接的这种电信基础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横跨到我们的其他可能性的自己，也可以横跨到别人的人生经验。假如把上一层的意识，这个电信层面的意识，把它当作是互联网的话，那么各位就不会觉得双重梦有什么奇怪的，或者是真能够知道那些失踪人的状况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是像我们在网络上去查一个资料而已。现代人几乎也不太需要有非常好的记忆力，只要他想了解一件事情而他忘记的话，他只要到互联网去查一查，就可以知道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名词或者是这件事情到底含义是什么。所以现在的人不是那么样的重视他的记忆力，反而是在重视的是使用电脑的技术的能力。从电脑的改善之后，我们完全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有可能永远也不可能碰在一起的两个人，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非常深的连结。有很多透过网络，透过交友软体，甚至能够千里姻缘一线牵，把两个完全不可能见面的男女凑在一起。我们现在所利用的电脑网络系统，不就是完完全全根据我们内在的电信系统的组成方式在建构我们的电脑系统吗？刚刚说过了，是我们的意念透过一个层面然后把它变成行动。我们有一个意念，所以我们投胎到人世间，把人世间的经验回馈给我们那个意念，有一个想法可以立刻得到结果。而在古代的话，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只能在一个范围之内去选择它的行动的反应。这种情况是不是 像我们只透过我们的肉体去取得我们意识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一样，我们如果完全依照我们的肉体的话，那么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事情才是我们感觉到的。但是如果我们透过电脑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能够看到的会延伸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耳朵所能够听到的信息是不是从我们眼前的这个村落一直扩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个电脑这个了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那如果我们不完全认同我们的肉体感官而已的话，我们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脑袋里面还没有用到的那个部分。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脑袋还没有应用到的那个部分，像不像我们物质世界的电脑的互联网？各位，你透过电脑的话，你可以跟美国联络，可以跟新加坡联络，可以跟世界的任何角落联络。我今天收到一个很棒的画作，是一位新加坡的好朋友寄给我的。那我怎么能够去看得到新加坡的朋友要给我的画作？为什么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人的才华？那不就是利用互联网，利用电脑的电磁效应的能力，我的意念连接到新加坡的朋友的意念，我们在行动上互相连接。一样的情况，现在很多人利用脸书或者是其他的交友软体，跟完全不认识的国家的不认识的人联络，有可能最后成为夫妻或成为好朋友，还有可能是在网络上透过其他的国家的人的诈骗术。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位在加拿大的已经结婚的女士骗上了台湾的一位男士，他们做朋友做了一两年的时间，好像是进入了深恋，然后这个男士寄钱去给这个女士，让她能够来相会。钱寄完了以后，就接到他的这位女朋友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染病而亡，而正在哀痛不已的时候，从另外一个信息又得到，原来这位女士根本就早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了，而且还有一两个孩子，并且还活得好好的。各位也知道，现在的网络诈骗真的是多如牛毛，几乎常常都有类似这样的信息。像不久前有一位从伦敦写 email 给我的不认识的朋友，一直在跟我讲他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他也在写新时代的思想，一旦取得了互相的联系之后，就马上告诉我说他的先生最近病故了，因此他有一大笔的财产，他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希望我能够替他处理他的财产。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很容易觉察到，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比方说有些人会不断的赞美你，或者是告诉你说我看到你的脸书，我觉得你贴的文章都很好，或者是你贴的照片都好令我喜欢，要求加朋友，一旦加了朋友就要你其他的资讯，比方说你的 LINE 几号，因为从 LINE 里面就可以发现你的个人的电话号码。我也常常听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被骗走大笔的金钱，甚至倾家荡产。但是如同最近赛斯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以前有什么意念的话，我们只能以眼前的环境当作是反应，可能你碰到的什么样的人，因此你跟这个人有相对的联系关系。可是透过网络的话，我们的选择复杂了，我们联系复杂了，可是唯一不变的事情是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内心的意念产生出来的行动。各位可以从赛斯在跟我们讲的这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念借着一个层面来把它化成行动，只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化成行动的范围是非常小的，现在透过电信的功能，我们能化成行动的范围会变得非常大。在每一天当中，我们几乎可以接收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信息，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联络。 早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要跟家里打一通电话，那我就必须要先把我要讲话先写好，万一在讲的时候忘记了，因为电话一分钟是4-5块美金，而现在的人几乎很少很少人在用电话，通常都是透过一些比方说像脸书的联系的软体，或者是 LINE 或者是 WeChat 或者是任何的其他软体，都可以做到跟任何在这个世界其他一端的人联络，而你要讲多久都可以，也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假如我们能够透过磁波，那么透过磁波的话，我们意念能够实现行动的范围就变得非常广大了，不只是我们眼前的生活而已，我们透过磁波可以联系全世界的任何角落。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透过磁波，我们当然可以往下去伸展到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甚至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个人，甚至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以更深层的意义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在一切万有这个网络下连结的人格。顺便说一下，这是刚想到的事情，不要因为对某个人的信任而延伸这个信任到一个完全自己不认识的人的身上。比方说，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某某人是我的朋友，不见得我真的认识他，虽然对你来讲的话他加了我朋友，可是我不见得跟他很熟。比较重要的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还是要保持一个最简单的操作方式，也就是我们的信念在对应我们的行动。一旦我们对对方没有依赖，没有超过应该有的期待，我们就不可能受骗。因为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这个人要加我朋友以及要跟我更密切的联系，我是看他是茶叔的朋友，所以我才加他。可是你还是要了解，比方说我在脸书上可能好几千个人好是我的朋友，可是我不见得认识他们，所以不要把某些对我的了解以为就是对一个陌生的朋友的了解。如果我们对对方没有相对的依赖，或想从对方身上去取得我们所匮乏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跌入陷阱的。以现代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透过网络的话，各位你去看好，跟30-40年前的人的生活方式是绝对不相同的。那么在心灵的发展上也是不可逆的，我们已经不可能是完全以物质的现象当作是我们所能了解的现象。其实在这一章里头，赛斯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尤其是住在身体的这个意识，不只有是在身体上可以应用而已，那些我们脑袋还没有应用的这些部分，其实就是类似像脑波一样，假如说我们把这个范围以更敏感的方式去扩大的话，各位从真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连警察局丢掉一个失踪人口的话，真都可以去感受到他，知道他在哪里，而他所给予警察局的资料，对警察局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珍贵，而且确实非常具有准确性。我们只能说，真可以利用他的心灵网络去上网，由内在的心灵网络，他可以得到这个人的信息。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真是不是可以得到任何人的信息？基本上是可以的，只要他跟对方有一个情感性的连结，有一个相对的意图，或者是敏感度相对的提高，只要有一点点情感性的联系，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么一点情感的联系，类似像在网络上的 keyword 一样，去搜寻我们所要的资料。你到网络上去打一个咖喱鸡，你是不是马上可以知道这附近谁在卖咖喱鸡，而且哪一家卖的最好，连评分都有，每个人对这家店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星期三要出门去红木国家公园玩，那当然就是要把车子保养好，我女儿就会去上网看看这附近哪一家的保养技术最好，价钱最公道，大家对这家店的评论是怎么样。 只要透过电信，透过网络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周边的所有的选择。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以我们的身体的感官能够像我们在用电脑一样，把电脑的这个应用方式应用在我们的心灵层面，那么各位是不是拥有一个心灵的互联网？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上一层的这个电信实相，透过我们的心灵的修行，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当然不只有我们个人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得到其他任何人的信息，以及我们的其他转世自己可能性自己的信息。这就是这一节所提到的同时梦或者是双重梦。而要这样做的话，当然除了对赛斯的资料要有很深刻的了解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利用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打破我们的线性时间的观念，对内在去请求。当我们想要一个信息的话，就如同我们在电脑一样，如果你要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要打入一个关键字？而对心灵的层面来讲的话，那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内心的那种渴望，那种意图，我们想要修行的想法变成我们的关键字，可以利用这样的意图，这样的情绪状态，然后可以在网络上修行。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赛斯告诉我们说，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是利用我们的情绪能量在修行。而我们在人世间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把意念变成行动的这种过程。各位如果去参考道瑞资料的第149节，道瑞甚至认为现在的电脑时代就如同是新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因为人类已经开始可以去操作更复杂的意念与行动的内容。原本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意念呢，产生了情绪，这个情绪产生之后，必然要找一个地方去表达这个情绪状态，这就是一一单位在物质实相当中去化为物质化的过程。那么如果把这个一一单位，把这个情绪能量单位不只有单一的化在物质的过程，而能够延伸到我们的梦境，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绪仍然是可以把它表达出来，表现出来，或者是有更多的联系。而显然的，现在的世代为什么不是只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模式？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操作方式了，我们已经能够伸展到其他的更复杂的操作模式，所以我们的内在已经改变另外一种操作的方式，让我们如同工业革命，如同文艺复兴一样，以现在的电脑跟科学的技术，让我们不是只有处理眼前的事情，把原来只能对眼前的环境反应的这种模式延伸到可以到其他的各个国家各个区域，也就是我们的选择变多了，我们的选择变量化，变复杂化。而事实上是我们的任何意念，任何的情绪在物质化的过程有更多的机会，但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我们的意念化为行动的一种过程而已，跟原来的过程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的过程扩大了而已。我小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电脑，那个时代我们还是活得很好，日子一样过得非常平稳，也没有真正有很大的烦恼。那么现代人有了电脑，似乎能够取得很大很大的方便性，可是也不见得内心的平稳是比以前的人更平稳。但是挑战变大了，而实现的可能性变多了，选择性也变多了，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啊。我们去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在物质化成物质的颗粒的粒子。而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物质的现象如同心灵的现象一样，那么我们的心灵的拓展也可以如同我们在物质界用电脑的技术一样，把电脑的技术扩展到对心灵的探索，那么我们就会用到我们脑袋里面还没有用到的那个区域。 而那个气意就是我们心灵的电脑，或者是你也可以说那个还没有用到的脑袋的部分是我们跟内在的联系的终端机。这是不可逆的，以现在人来讲的话，你几乎不可能再回到三次元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不探讨心灵，不探讨多次元的概念。像我前面的课程在提到荣格，荣格写的他的笔记，有人在问我说，我不是一个心理的专业人士，我可不可以看红书这一本书？红书这本书就根本不是什么心理学的书籍啊，它只是荣格的笔记。而这本书呢，事实上写完之后，荣格的家人是根本不准出版的，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荣格的这本笔记。那为什么以前不准出版，现在可以出版？这就表示时代在演变了。我们对多次元的概念，对碰到灵异的事件，或者是跟内在的某些人格说话，已经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了。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不会是认为是神经有问题。所以荣格的家人是不允许对荣格研究的荣格迷去看红书，一直到最近这本书才真正上市。就如同我们慢慢开始会去使用我们脑袋还没有用的那个部分一样，我们开始能够理解，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我们的内在的灵魂，内在的高灵在指导我们，只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察它的存在而已。有一天当我们慢慢习惯电信，习惯用电脑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你要任何资讯，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就好。我之前提到我们家很早以前就装了一个 Amazon 的 Alexa， 刚开始有一些比较老派的会觉得你装这个干什么啊，但是一旦习惯用它之后，甚至于连一个英文字不懂，他也会问 Alexa 说什么什么字是什么意思，然后 Amazon 的这个小小的小球就会回答你。至少像个小型的机器人可以变成你的翻译秘书，你可以问他你所不懂的事情，你也可以问他天气，你也可以问他你能够在网络上所搜寻到的任何资料。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我们那个创造性的人格就如同是这里我所提到的 Amazon 的 Alexa， 你随时可以问他问题，而他可以随时来回答你，就算他一时找不到资料，他也会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资料来告诉你。那么我们就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第一个根是我们的意义单位，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而这个情绪能量当然是来自于我们的意念，所以是意念化为行动的过程。不管你今天只是面对眼前的生活环境，或者是透过网络跟全世界的任何人交往，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全部都是你的意念化为行动的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如果扩充到我们的心灵层面的话，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个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对等的自己，转世的自己，以及我们也可以跟在心灵世界的任何一个人接触。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脑袋里面还没有用的那个部分，其实这个概念不妨把我们在用互联网的概念带到我们的心灵世界，我们就能够真正了解到互相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紧密。这就是为什么在692节一开始先提到真有关于失踪人口给警察局的资料是那么样的准确。各位去思考为什么可以准确，当然是有一个互联搜寻的网络啊，如果没有一个互联搜寻的网络，真又怎么能够搜寻到资料来给警察局说这个失踪的人在哪里，他的状况是什么，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个准确性又是非常非常准确，就如同他看到的一样。那么回到罗的身上，罗为什么可以在一个梦中可以同时横跨到不同的身体，以不同的身体的感受去感受不同的人格？因为也一样，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由情绪能量所组成的， 我们根本没有来到这个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只不过是像网络一样是一个伪装实相。那么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体验，我们如果不仅限于我们自己的肉身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事实上你是可以跟我们的内在去搜寻你所要的任何的资讯，就如同你在电脑上搜寻资讯是一样的。学赛斯我们就抓一个最重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意念化为行动的过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管是多复杂的环境，多大量的相互关系，我们所启动的经验全部都是由我们原始的意念所发生的。就如同我刚才提到道瑞149节所提到的内容，如果你把香蕉剥成两半，你吃一半，另外你的朋友吃一半，你永远不知道你朋友吃香蕉的感觉是什么，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你吃香蕉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受是从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思想典范，我们的延伸的意念从去体验所面临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是重复的事。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就有两个家庭的成员是绝对不会吃虾子的，而我却是非常喜欢吃海鲜。如果我觉得虾子是那么样的好吃，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分给我这两位家庭的成员，对我是一大享受，而对他们是一大折磨。不但是一大折磨，是会引起身体的很不良的反应。同样是虾子，甚至是同一条虾子，可是吃下去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味道是不相同的。所以是我们的意念在化成行动，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意念产生出来的结果，不是谁伤害你，不是你多么棒，而是你的信念所对应出来的环境，就是以行动的方式在反映你的意念。那么假如这样的情况你不喜欢的话，就如同我经常在讲的，穷则变，变则通，而通则久，久则穷。我们如果要紧抓着一个自以为是的好的想法，我们也会因此宝刀用老。而这一节课给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真的不是只有我们的肉身而已，我们的确有脑袋还没有用的那个区域。假如我们能够利用脑袋还没有用的区域的话，就如同我们在物质世界找到了一台电脑能够连上互联网。我们就来进入692节的内容。一开始是罗的注解，罗注解说，见附录时有真跟我们后来称之为失踪案件的通灵工作相关的一个摘要。举行上一节课第691节的晚间，他首次遇到这个事件，我把真和赛斯的引文放在附录资料里头。那我们这一节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附录10。第二个罗的注解是说，3月27号礼拜三，我们收到真的出版商寄来的赛斯的第二本书《个人实相的本质》。出版商已经把他们的《个人实相本质》印好了初稿给他们校对。他说，那天晚上我们没有举行赛斯课程，因为我们要赶快把书发行出去，而且出版商大概也会给他们压力。所以3月27号到现在是4月20号，所以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没有上课，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于校对这个个人实相本质的资料了。罗说，其实校对稿子逐字仔细去审阅超过500页的稿子，各位知道个人实相本质是非常厚的一本，以前是分为两册了，上下册，现在的新版是把它换为一册，但是即便是换为一册，500多页的文字要去校对，的确也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所以这里他说，我审视超过500页的稿子，一再的检查注释、拼字、标点符号等等，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暂时取消接下来涵盖26天8节课的赛斯内容。这段时间都没有上课，所以罗说，通常赛斯会利用这段时间从事未知实相的工作，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上课的这本书。 我们不喜欢那样子打断创作的韵律，但是同时这也让 ESP 班的班级照常上课，因为 ESP 班是针对大众而不是他们家个人，可能在技术上也有一点困难。比方说如果他有二十几位 ESP 班的同学，有些人可能一段时间没有来，突然间那个时候心血来潮要撞进来上课，然后就发现原来他们没有在上课，这样对其他人也不会有很好的交代，所以他们停掉了八节课的赛斯课，但是并没有停掉 ESP 班的学习课程。这里罗继续注解，他说在那样的背景中，接通赛斯和苏玛丽，也就是他们在上 ESP 的学习班，也一样接通赛斯，也一样真接通他的苏玛丽。除了未知实相这本书的写书工作暂时停下来之外，他们的其他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过真跟罗对自己说，无论时间间隔是一周还是六个月，只要我们准备好了，赛斯完全有能力继续进行未知实相的上课的工作。而当然实际的状况的确是如此。罗说再一次的啊，赛斯又利用一个新鲜的事件，什么样的新鲜的事件呢？就是罗的一个做梦的经验，发生在上一节之后的第三个晚上，也就是三个礼拜停课之前的第三个晚上，当作他今晚口述书的根据。692节罗的注解很多，罗继续注解，罗注解说3月29日星期五早上，我告诉真，前一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有一种认知是我刚刚结束一次做两次梦的经验，而其中一个是在无可挽回的消失之前，我保留了片刻有意识的记忆。真和我都不记得有听过或体验过我所谓的双重梦。我想这里所说的双重梦应该不是只有双重梦而已，而是同时性的双重梦。罗说，我写了一篇文章记录这种现象，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扭曲某些相当平常的梦的事件。他不晓得是不是他的扭曲，所以他才觉得在同时间曾经做过双重梦以及同时梦。虽然同时间我也知道我没有扭曲，我决定请赛斯在我们又回来举行赛斯课之前来讨论一下这两个梦，但是一直都忘记了。也就是罗其实是可以在赛斯来的时候，比方说在 ESP 班的时候去问赛斯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过只是他自己都忘记了，所以他也没有问。一直到上周我抽出时间重读一遍这些注解的初稿的时候，我才想起来。不过当赛斯在本节讨论我的梦的时候，结果是从他的角度而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解释我的梦境，他能够比我更精确的帮他们贴上一个标签。这里的英文是用 labeling them than I was， 也就是说把它做一个标记。罗的解释跟赛斯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而赛斯是用更精准的方式来解释他的梦境。罗继续注解，他说在完成这些注释之前，我想去问几个朋友，了解他们有没有听过或者是体验过双重梦。我第一个找的是我的好朋友，是舒华金斯。舒华金斯不只是他们这一次的老朋友，各位知道在更早的时代里头，舒华金斯跟罗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一次罗是一个老学教叫倪斌，而舒华金斯是那个雪林。如果要了解倪斌跟雪林的话，可能要去找真的书回来参考，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罗在这里注明，舒华金斯几乎是打从真在1967年开始 ESP 班的课程的时候他就来上课了，也就是他们的赛斯经验是从1963年的12月2日开始，两年后他就认识了舒华金斯了。 当然这也是他们生生世世的朋友。苏华金师是在1967年就开始在上 ESP 班的课程。苏华金师说他有很多次多重梦的经验，罗听了以后感觉到这种震撼还不小，不只是小小的惊讶。罗说真跟我从1965年就认识苏华金师，他们认识了9年10年的时间，可是从来就没有提过双重梦。罗说就他的记忆所及，而不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双重梦这样的主题从来没有出现他在跟苏华金师的任何讨论之中。可是苏华金师还不是只有做过一次以上的双重梦，而且他还说在那些时候他有几回做的是同时梦。双重梦跟同时梦我想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双重梦有可能是你在这个梦中醒过来之后，你发现哦，原来你还在另外一个梦中，这个梦是属于另外一个梦的一部分，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梦到我们，而我们梦到我们的梦，这个比较像是传统我们所知道的双重梦。而同时梦是不一样的，同时梦是同时横跨在不同的经验当中，比方说你同时是一个19世纪的男人，又同时是一个15世纪的女人。当赛斯进入真的身体的时候，真多少有这样的经验，也就是他同时是他自己，但是同时他又是赛斯。波士顿的高中学生的时候，真是可以看到波士顿高中的教室以及那些黑板跟这些小孩子们。所以在那一节课，真才说很奇怪，那个时候我到底是真还是赛斯，但其实他是横跨在两个不同的人格的感受当中。苏华金师说他做好几回的同时梦，而且他也记得其中的一些部分。苏华金师咧着嘴笑说，继续让我更为惊讶的说下去，他描述班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双重梦，因为显然这位同学也有跟真和我都不知道的某些梦的冒险。到最后我的想法是，那我自己那一丁点的梦的经验毕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不足挂齿的，不过这还是让真跟我觉得梦的生活的另外一面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我们可能收集到的有关于双重梦的相关资料，以及书应我要求把他自己的一些多重梦写下来的说明，是放在摘录里头。我们这节课完毕之后，我会把这些摘录念给大家听。这里罗是说请见注释二，罗继续注解，罗说让我写下想问赛斯的第二个问题，我希望他能够详细在他的第690节的11:29所说的那一段话。赛斯在那一节课说，你们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更大程度启动现在几乎没有利用到的部分的脑，进而又会触发心灵与生物两方面的扩展。罗说我想要知道，如果有的话，在一次有或者是记得的两个梦的能力跟现在几乎没有被利用到的那个部分的脑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是什么。罗说我把这两个问题念给真听，一边等今晚这一节课开始，他仔细倾听着，然后说那里有和梦境相关的东西。真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赛斯已经在这附近了，赛斯准备告诉你有关于什么地方有梦境相关的东西，赛斯已经来了，并且赛斯在留意我们的讲话的内容，而且可能会发表意见。其实晚餐之后，真就越来越放松，放松到他根本就不想上这一节课，他想要跳过这一节课不上了，因为他实在太放松了，没有办法专心。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举行上这一堂课，是因为我们进来错过了很多很多的上课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等着的时候，真啜饮酒杯里的葡萄酒，然后好戏就上演了。一般来讲的话，只要赛斯一上身的话，赛斯第一件事情就是摘下真所戴上的眼镜，所以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到，真使用他的肉体的方式跟赛斯使用肉体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可能真在肉体的时候是必须要戴着眼镜才能看东西，或者是习惯戴着眼镜才看得到东西。总而言之，也可以从赛斯的这个动作当中去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真喜欢喝葡萄酒，而赛斯其实并不喜欢喝葡萄酒，赛斯比较习惯喝威士忌。他常常在 ESP 的学习班上对同学们讲说，我喜欢喝威士忌，怎么老是给我葡萄酒喝？有什么人可以给我威士忌喝？其中就有同学跟赛斯讲说，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瓶威士忌。总而言之，就是赛斯已经上了真的身体，真进入了出神状态。他们互道晚安，然后就开始在谈罗的梦。赛斯谈罗的梦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你的存有是能够觉察到所有人格的经验的。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回到存有的那个角度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以电信的方式在觉察所有的人格，可以横跨在所有的人格的经验当中。各位如果以层面的角度去思考，就比较能够了解。就如同在前面的课程我所提到的，如果我们每天晚上去做十个梦、十一个梦，那这十个梦、十一个梦，我们其实稍微觉察一下的话，我们的确可以了解所有的梦境。那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当然可以觉察到每一个存在物质世界的个体，每一个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场的自己，而事实上也可以觉察到这个人他在存活的过程当中所曾经做过的梦。也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才叫存有。存有的意思就是存而有之。我们的存有当然可以存起每一个他投胎的经验，要不然他投胎做什么。一样的情况，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到我们每一个梦境，不过我们常常是醒过来之后我们把它否认掉，所以我们不记得我们的任何的梦境。我们做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选择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同时去体验我们在人世间目前没有办法用肉身体验的那个部分。对我们的梦境来讲的话，我们是我们那些梦境的小存有，而对我们的存有来讲的话，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的转世的自己都是存有能够存起的部分。所以赛斯是以意识流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的存有。赛斯说，对我们的存有而言，以你们的说法，你们的意识可以比喻成一条意识的河流，那么你们自己的身份的那个更大的部分是完全可以觉察到你全部有意识以及无意识之生活的种种资料的，而他也觉察到由所有他的以及你的一部分而来的同类的资料。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就如同海水在上面跟下面一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很大很广大的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这就是荣格所说的我们的言行以及我们的本质我。我们的自我意识是深至于至少既有200万岁的我们的内在的潜意识，那个有智慧的老人。现在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经验跟我们所熟悉的通常的意识路线认同，假如我们稍微把我们的意识放松的话，我们能够连上我们的内在的灵性的网络，应用我们脑袋没有被应用的那个部分。就如同你在手上拿了一台手机或者是电脑，你就可以上互联网一样。而如果我们只跟我们的肉身认同的话，我们就极少可能可以带进任何其他自己的资料并且保有它。那么对罗来讲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不只有保持自己的经验，也不只有保持他的第一个梦的经验，他甚至可以横跨从第一个梦境的自己的感受一直延伸到他的其他的 可能性自己的感受，而一旦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其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又忘记了我们原来的那个自己。所以在赛斯的教导当中才有一段教导，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梦体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其他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时在他的身上去取得确认，然后又回来那个做梦的自己的身体再去确认一次，然后再回到我们所连接的其他的自己。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回一次的话，我们就能够同时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去感受他的经验，又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认同以及原来的意识形式。这种方法应该不只是在跟我们的灵体的联络方面可以用到，甚至于在双重梦同时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技巧，或者是平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一旦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是离开肉体的，那么如果你离开肉体又赶快回来到肉体里面去确认你的位置，然后再回到那个灵体的身上，就如同我们在打棒球一样，当你跑到第一垒的时候，你可以试图往第二垒跑一点点，但是随时还有另外一只脚是要回来原来的第一垒，所以他同时往第二垒走，又同时能够回到第一垒。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会被封杀了。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其他的人格，或者是跟其他不是我们人格的个体联系的时候，在我们还不是十分熟悉这种操作之前，不妨两边再确认一次。一旦我们两边再确认一次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知道，当我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或者是体验另外一个人的经验的时候，还是带着原来我们自己的本色。如果练习了几次，或者是更加的熟悉的时候，这样的动作是不一定要有，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们在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进入了其他层面，怎么去保持这个层面的一点点的意识。我个人是觉得像老子《道德经》的第四章他提到的，道充而用之或不盈，这里所说的充以及不盈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用我们内在更深的意识形式的时候，还保持着原来的自己的一点点意识，所以才会说烟息那么样的深烟是万物之中，也就是我们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甚息就是保持那个清晰的程度，事后存，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存在，但是有些意识我们已经转到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或者是其他个体的层面。这里老子才会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地之先，也就是任何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进入那个非常深的像万物之中那么深的内在层次，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点点事后存的意识形式。假如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意识，不管是在睡觉的时候或者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类似像棒球跑垒员的方法，想尽办法试着往下一垒跑，可是在随时回来确认我们所在的那一个垒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同时可以横跨在现在的这个垒位以及我们要去的那个垒位，即便我们到了其他的那个垒位上，我们还是保有原来这个自己的一点点还事后存的意识存在。习惯保持这样的观念的话，就算有的时候我们睡醒的时候，也不会在三五分钟之内所有你在梦中的经验全部都丢失光了。假如你愿意在刚醒过来的时候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回想你今天晚上所做的梦，一旦你能够用现在的这个立场跟角度去回想之前的梦境的话，假如你做这样的动作，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梦中的经验也可以带到实际的经验而能够记住。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进入梦中，或者是我们进入心理状态，我们到别的情况去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资料，我们用的是我们脑袋那个还没有用的部分，而我们因为不习惯那个地方所产生出来的资讯，以及 我们所得到的经验跟我们物质世界的这些经验差太远了，所以我们会自动的把它删除掉。但是如果我们以确定的方式，我们同时确定在物质的这边，又同时能够去确定我们梦中的那些经验，虽然梦中的经验到物质世界的这个经验里头的话，我们会变成好像是不能用，但是如果我们试着去多少记得一些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敏感度会慢慢的延伸下去，而我们能够记得的东西也就会更多了。而记得多少东西倒不是这些东西有多么重要，而事实上是一种能力的拓展，到一个程度就会像螺一样，你同时可以横跨在不同的身体里头，又同时能够感觉到不同身体所感受到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不同身体所给你的经验。如果我们可以去做混合的话，比方说赛斯常常在教我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念，那假如信念是一个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要改变信念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有其他的自己能够横跨在其他的思想典范跟他的感受方式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是可以去改变信念的。我刚才不是提一段，就算是一根香蕉把它分为两半，两个人在吃同样的一根香蕉，两个人是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既然两个人有不同的感受，那如果这两个人能够有一条线来相接的话，自然而然的话，你当然会以不同的信念，用不同的觉知方式去体验那根香蕉的不同的感受，而你可以从你原来的那个感受横跨到另外一个不同思想典范所体验出来的另外一个滋味，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横跨两个滋味。当你内心里面有两个滋味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去选择你所要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因此你的信念就改变了。一样的情况，我们有我们的思想典范，我们在体验我们的人生，那么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类似像双重梦的这种概念的话，我们横跨到另外一个我们的自己，不是别人，而能够保持原来自己的这个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在改变我们的信念就如同唾手可得那样的容易了。所以在这里赛斯才会说，如果我们不完全跟我们现在唯一的自己做认同的话，我们同时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份感，而这样的资料可能偶然会渗漏或侵入你的思想，以致混合而没有被认出来。在这种情况里头，它染了你自己思想模式的色调，并且争议了你存在的整体的氛围。没有了解或认识的话，你就必须要失去自己的意识，才能够觉知到其他的意识。只能有自己的意识，那么以现代的哈利波特的术语叫做麻瓜，我们只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感觉，没有办法去混合我们所能横跨的自己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其他意识体的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横跨到两边，因此我们没有通灵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别人的经验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那就更没有办法用他的思想典范来改变我们的信念。赛斯一再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思维观念是那么样的一切两边的话，那么不是灰黑即白，也就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确拥有梦中的经验，但是你失去了你自己的经验，而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完全失去梦中的经验，你只有你自己的经验。那假如能够混合的话，一旦能混合就能有不同的经验，一旦可以有不同的经验，你当然可以移动你的信念系统。如果我们只有自己的经验，那么你所相信的事情你又怎么去移动它呢？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移动。既然说要利用我们脑袋还没有利用的部分，我们真的要写的就是我们了解到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我们其他的自己，还有我们能够进入其他人格的形式去了解它，或者是能够了解我们的存有的意识形式，就如同真这样，他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可以了解到所有赛斯的想法，赛斯靠近的，赛斯怎么想，赛斯今天要传什么样的资料，真其实都事先隐隐约约知道这些内容。我觉得去了解一下《道德经》所说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 有一段时间花一点时间，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回忆梦中的情况。虽然你醒过来之后，你的意识已经变成醒时的意识，最好的情况是在你在梦中的时候就能够回过头来踏一下自己的自我意识，让自己知道自我意识是存在的，然后再回到梦境的那个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期待着原来的自我意识在做梦，那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就勉为其难，当我们在梦中醒过来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多用一点力气去回想我们梦中所感觉到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也慢慢会搭上一条线，就是你除了在白天的醒时经验之外，你也可以搭上你做梦的时候的自己的一些经验，这样就不会如同赛斯所说的，没有了解或没有信念的话，你移到了内在或你知道了另外一个形式的经验之后，你就会失去自己的意识。你要失去自己的意识才能觉知到其他的意识。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意识，而罗现在也慢慢进入这样的阶段了。以下的内容因为还有很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停在这里。我们以导师甘咒的方式，在下个星期再研究一下非常棒的以下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